次提到你的名，哦，主，我们就欢喜快乐。主啊，当我们每次提到你，我们心中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跟喜乐。哦，好像一个弱小的婴孩，哦，只要喊了妈妈妈妈，他里面就有一个极大的平安喜乐在他里面。哦，这多少时候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就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婴孩。哦，不是因为你给我们什么，因为你就是我们的一切。哦，不是因为你怎么样的坐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在你的怀抱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拥有了一切。哦，主啊，所以我们喜欢来到你面前。主啊，所以我们定义常常的要来到你面前，我们要长身在你的里面。哦，主啊，我们说你也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也这样的说，我们家好处都不在你以外。赞美你，赞美你，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你是配得我们在你面前常常仰望等候的神。哦，你是配得我们全然舍下一切来跟从你的神，因为没有你，没有你我们就一切都没有了。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赞美你，赞美你。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继续也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你所爱的，你总要对我们来说话，我们是你所爱的。主啊，你就总要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好叫我们能够走在新的当中，好叫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最后的一章。24章。简单说这篇经文可以分成三段了，这一章。但这样的分段好像呢就是这三方面。好像是整个的撒母耳记都在谈的事情，好像整个的旧约甚至新约都谈的事情，好像这是人在神的面前不断的重复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得罪了神，第二个我们就悔改，第三个我们就与神恢复关系。所以三个部分，第一个我们得罪了神，所以我们就远离了神，然后看到怎么知道我们得罪神远离神，因为我们就看到一些所谓困难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当然我们有主的，我们就在主面前被光照，在主面前我们在思想原来在哪些方面我们得罪了神，所以我们就悔改。那悔改完，神永远是有怜悯的，他不是喜欢我们犯罪，他不是纵容我们犯罪，不是说我们犯罪就算，乃是当我们悔改，他就说不尽的怜悯。所以当我们真心的悔改的时候，他乐意与我们重新的恢复我们与他的关系。我相信这不仅是在整个圣经所记载的人与神的这个所谓的关系当中常常这样的循环的光景。当然我相信在我们信主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经历到甚至我们说我们也阿们了，这种事情是发生在身上。我们来看所以呢好像到了撒母耳记上下基本上没有原来的没有叫上没有叫下，就一本了。那当时在这个所谓的安排这个圣经的这些的文士或者是包括一些圣经学者就把它分成两段。所以在撒母耳这个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书卷的底下，最后还是再次提醒我们，神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不会断这个有罪的为无罪。神是在这个公义的当中，我们唯一要做的就要省察。那当时神也是绝对是有怜悯的神，所以只要我们回转。所以再说呢，圣经说我们与神和好，要了解这句话。保罗在特别讲到这个罗马书，与神好永远不是神与我们和好，因为神没有得罪我们。与神好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所以呢，回转是人的责任。回转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大能，这是神主动，因为他是神。但是当一个人远离了神的时候，当时得罪神的时候，所以神人需要有一个主动的，就是他知道他得罪了神，以至于他有一个主动的一个回应，一个行为，就是他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用到这个 reconciliation 的这个字 reconcile 这个字的时候，一定要用的对。神不是与人和好，是人与神好，因为人得罪了神，神没有得罪我们，所以神永远是与我们立约的，他永远是用恩典来扶持我们，当然用他的公义来带领我们啊。这个可能我讲又讲得太远了一点。我们现在读一下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或是 读到第十节好了，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起来读。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
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示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约押和众军长就从王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过了约旦河，在加德谷中城的右边亚罗尔安营，与亚谢相对，又到了基列和他停合之地，又到了但雅安，绕到西顿，来到推罗的岛上，并西魏人和迦南人的各城，又到犹大南方的别示巴。他们走遍全地，过了九个月零二十天，就回到耶路撒冷。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八十万，犹大有五十万。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段经文我想啊，从这个整个的记载来看是非常啊，就是说很直接的。你读完以后就知道啊，大卫要数这个人数啊。那完了以后呢啊，确实是啊，这个就带出后面的啊，这个神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啊处理或是审判啊这个事情。但是啊，数人数有错吗？常常有人这样问啊，其实在教会里面说啊，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呢？数人数有错吗？啊，不管怎么样，你不要忘记了，起码圣经还有一个叫民数记，有没有？整本就是数人数的，就是叫民数记嘛 ，numbers。那是有错吗？啊，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所以在解经里面呢，在讨论的当中，有这个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等等。那当然是最简单说，是你要去数人数了，还是神要你数人数啊？就是那以前在打仗的时候都要把人数数一数的，到底可以出去打仗有多少人啊？这个军队够不够？所以数人数本身是没有错的，就这个本身这个事情。那如果是要打仗，你要数人数；如果神要你数人数，预备将来要打仗，是数人数，这没有错。换句话说，你数点数一下你的资源，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这边呢啊，你会发现啊，如果从语文的角度，你稍微需要留一点的啊，就是谁叫你数人数？说为什么要数人数？那可能就是一个啊，就是从这经文里面要值得去思想。那当时解经有点点的啊，需要了解或者困难的是在这里，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基本上我们很难明白到底这时候。到底是哪一件事情让神发怒？是哪一件事情啊？这是第一个，这是解经里面有点困难，就是啊，到底是哪一个事情？不过从整个事情的本身，你大概可以的啊，这个所谓的约摩的，我还是用比较这个，就你可以简单的稍微的思想，可能是这个缘故，但你不能够 pinpoint 啊，这就是这个缘故。啊，等一下我再提一提。很明显，这时候耶和华向以色列又向以色列，所以这不是第一次。所以很多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啊，这个是讨就没有讨神的喜悦了，所以是发怒。那后面呢，就有点那个这个解经。第一个不晓得到底发哪一件事情。不过我相信人在神面前啊，有意无意的得罪神，好像是蛮常发生的事情。 那第二个呢，这个解经也有点难，就是说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点数。如果点数人，这次的点数人是错的，那从语文的角，从这个经文这样记载来讲，好像就说是神呢、啊，是神、叫大卫去做错的事情。那完以后呢，啊，又要惩罚啊，这个大卫，或者啊，透过这样事情惩罚整个以色列啊，这个，那这个神，这位神合理吗？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个字。第一个，激动这个字，神不会激动人，神会感动人。我还是有点咬文嚼字，但是原来文字也不是这样，我只要让大家能够分别。激动这个字 ,incite 这个字的意思基本上是比较有点负面。是你里面有个东西 ,OK, 我知道你比较容易吃醋。所以我就故意激动，就讲一些这样的话，让你很容易就吃醋，很容易就骄傲，很容易就是所谓的嫉妒。如果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吧，没有什么好激动，对不对？你看万事都成粪土，谁要激动你都很难的。但是你的里面，我的里面有个贪心。哎呀，你看那个人跟你一起做，他还没有做的你这么辛苦，你做的这么辛苦，但是你人家对你的认知，人家对你的这个肯定，人家对你的夸，这个奖赏，或是说称赞，你看都没有差这么多。你为什么会很生气？因为你里面，我里面有个叫嫉妒，有个叫贪心呢，所以一有时候就被激动。所以呢，激动这个字，一些解经啊是用在撒旦的身上。OK, 那其实这问题来了，这个字不应该用在神的身上，这个字基本上是用在撒旦。所以甚至有些的圣经的这个译本的时候，就翻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动，然后就多加一个字，就有一位。激动大卫，有意味 another one, 这个字的意思你可以直接翻的说撒旦就来激动他。耶和华生气是因为以色列犯罪，但是谁激动大卫的？是撒旦来激动大卫。那如果这样的就我们看这几个再不太容易有这么一个了解，不完全是从语文来，你要咬文嚼字一阵子，大概你就会找出跟我一样的答案。所以这边呢，我再要大家能够分辨清楚的，神圣灵会感动我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撒旦会激动我们，激动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破口，激动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我们的 self, 是我们 self, 我们的老我很强，然后在一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呢，你读雅歌书啊，新约雅，同一个字。撒旦是试探我们，神是试炼我们，都是用这个字。所以呢，撒旦是试探我们，就用了 temptation 这个字，做英文翻成这样，所以呢，中文叫翻成试探，但在原来文字是同一个字。那神不会试探我们，神永远不会试探我们，神会借着撒旦的所谓的试探，神会做一件事，叫做考验我们，叫做试炼我们。所以有时候碰到一个困难来说，我们不太容易分辨。有人好像觉得神苦待我们，好像莫名其妙的、没有理由的苦待我们。不倒过来，神说：“如果欧永亮有里面还不纯正，欧永亮你们还有破口，如果撒旦呢？”你要去攻击他，就是撒旦希望把我攻击就倒下去，但神说我允许你攻击他，好叫他被光照，好叫他里面愿意悔改就被对付，好叫他里面的杂质可以挪开，好叫他里面的破口可以补起来。整个约伯记就讲这个事情，没有这个撒旦的所谓的试探，约伯还不知道，虽然在人面前他是一个所谓的义人完全，不过在神面前他还是不是一个完全，还有很多需要调整。但是神会画条线，你可以试探他，但不能够拿走他的性命，因为神允许撒旦的试探成为神试炼这个约伯的一个的机会或是一个管道。 我还是在咬文嚼字。不过你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以后，你才会对真理会有个比较清楚的明白。很多时候一些的事情发生是超自然，一个困难来好，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分辨是从神来从撒旦来。有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是好处还是坏处。你从某个角度受这么多苦有什么好？这常有人说，牧师千万不要为我祷告，让我成为约伯，我才不要受这个。坦白说，我不会为你祷告，求你让你经历约伯所经历的，否则我就变成撒旦。只有撒旦才会试探你，神不会试探你，我绝对不会来试探你。但是我会为你祷告，这时候你要仰望神，在这些面前可以被光照，看看有什么需要这个反省的，有没有什么破口，有什么杂质，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为你祷告，或者我们同心来祷告，求主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站立得住，好叫整个过程带出一个结果，叫做炼净。没有这个过程怎么会炼净呢？不知道这个过程有多久，不知道这个过程有多严厉，但是这个过程从神的手中跟撒旦说 OK， 你可以，但是你不可以欺负他的生命，那条线是在这里。所以当你明白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真的会碰到像有些的这些在灵命里面被神这个得着的，他们越困难他们越会赞美，他们越会感谢。你说这个人真的很奇怪，除非真的脑子有点不太对劲，这么苦怎么可以赞美呢？这么苦，我碰到特别我们那时候大概1980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从大陆那时候好不容易跑出来一些的这些基督徒，但跑出来不少人了，不有些基督徒，然后回过头来跟我们说他在大陆在文革当中他受到的苦，这没有人可以想象的。我们叫做汪姑姑，他是林良堂这个，不过他在整个文革里面，他告诉我们，哦，他已经80几岁，他出来的时候，因为到最后他年纪大了，现在当时后来整个的环境也比较开放，他就所以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就我们的牧师就邀他来叫我们就要分享，他个子不太高，你看他手都硬邦邦。他才弹琴呢，他一面弹一面带我们唱，然后告诉我们他受苦的时候，他是那个就你如果不放弃你的信仰，我就把他关到一个不是监狱，关那个笼子里面，是长长一个笼，所以你这个人呢关到里面的时候，你只可以这样，就是说你可以做到坐的脚伸直，因为就这么长，因为那个笼子不高，所以跟你他个子不高，所以知道头这么高，所以长长。他在里面是这样的观念，就是你放他出来，他就不知道怎么走路的。这个人就是这个 L 型一样的，就是这个样子。他没有放弃信仰，然后听他唱歌，声音好不好？弹的他弹琴很大力，就咚咚咚。这个我还记得，那是好多年前。但他从来没有听过，最起码我们相处的时候没有听过所谓埋怨啊等等，埋怨神啊，然后他没有埋怨，他会说出那个环境的不公不义，那个邪恶，这个他会说，但他不会埋怨神。所以你就发现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就是在一些的困难里面，我要解释一下这边所说的，当一个考验来的时候，我相信是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灵里面有不纯正，如果我们的灵里面有破口，我们一定会被激动。相同的，如果我们的灵这时候真的跟主的关系很不错，这时候我们会受到感动。在激动的底下，我们就知道很可能在我们里面因为有破口有不纯，很可能这时候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好，很可能这时候我们是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不论只有意无意。但是如果这时候在考验来了，你心中继续的保持平安喜乐，敬畏神，不断的感动你，不断的安慰你，不断的鼓励你，不断的 给你力量，就在这个时候，让你能够在这个试炼当中带出一个考验的结果，好让我更加能够纯正。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想算大家去分辨。然后呢，就带出底下那个东西来，就激动。所以有一位的撒旦，有另外一个就来激动大卫，叫他去点数人数。那就带出一个，虽然我们不知道神生气是什么，不过这时候借着这个大卫这个点数这个人数，就看见很可能绝对包括大卫在内，还有包括呢整个国家在内。因为这时候从某个角度上，应该在那时候这个国家是比较平安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坚强的时候，比较。所以当大卫把这个国家交给所罗门王的时候，基本上是所罗门这个算是比较平静安稳的。包括这些敌人，还是有敌人，不过敌人知道要欺负以色列不是这么容易。所以所罗门接这个国家的时候，基本上当然接着还打一些仗，不过到最后其实他是这个整个国家是平静安稳，好叫他能够建殿，好叫他能够恢复啊等等很多的这个制度啊，祭祀祭度等等。所以那些年间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面，那是很辉煌的一段日子。这带出一个事情来，就是个人的骄傲，可以这样的说。所以呢，在讲到这个大卫点数人数的时候，大概解经家都会提到，如果说讲个原因呢，为什么要点数，就因为他的骄傲，就是因为大卫的骄傲。这边讲到在讲个东西的时候，讲到骄傲这个话太笼统，我们要思想一下，到底他骄傲些什么东西，他骄傲些什么东西。所以读完这段经文，刚我们所读的这个，基本上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花了9个月零20天，差不多300天了，他什么事都不做。这时候其实这时候是应该是一个整个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他只做一件事情，单单做，就是整个的他的集中的精神就是点数这个人数，这是一个事情。所以呢，整个的国家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每个地方都查，所以整个的注意力是这个事情，就是点数这个人数。那底下呢，这边所说，约牙对王说，哎呀你不用了，那旁那个约牙都跟他说，虽然约牙有他的这个软弱，这个肉体的这个困难，但这时候对单单对这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有阅历的人，就有知识。他跟大卫这么久，甚至跟大卫说，你点来干什么呢，就问他你点来干什么，为什么要点。从某个角度来讲，约牙讲的蛮对的，你点来干，现在也不是打仗的时候，也不是，所以你点来做这个事情，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了。就像我们常说，哦，这个做一个国家元首，还有很多该做的事情啊，你不要做一些不是说错，就是点数没有错嘛，但是不要做一些别的事情，不是这么这个急的要的，或者不是这么重要。不过大卫是坚持，我就是要点这人数。为什么他这样的做？当然，点完以后就约牙了，就这个约牙就不能够这个胜过大卫，所以他就去点去，弄了是走遍全地，请大家第八节，他们走遍全地，一整个国家。然后呢，九个这个范围，还有这个时间都讲出来，然后回到的时候很清楚的讲得这么清楚，当然这跟历代志这个记载有点点出入，但这个是可以的。然后讲总共的勇士有80万这以色列有80万，那犹大，一说这个数字是非常 precise， 花这么多功夫。第一个，大卫要点，他要点，这时候不是人口普查，这时候是点战士打仗的人。问题是现在不是打仗的时候，所以有两个的结果出来。这边用到勇士，还特别讲到拿刀的，这时候他要看看他的资源有多么丰富。以当时来讲，做一个王很重要，就他的军队有多大，可以打仗的人有多少， 这很明显，他要用这个来表明这一年来他建立了一个很大的，说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的权势军队。其实这个字有一个中间应该有一位解经家这样的提到，当他做这样的普查的时候，他经过人生了这么多，包括他儿子的叛变啊，谁的叛变等，他这时候要更要make sure一件事情，在我们当中这些年轻的可以打仗的可以拿刀的各勇士，他一定要被归到我的军队里面，好叫他们不会再，意思说从某个角度他要向我效忠。如果有一个这个年轻人可以拿刀的可以打仗，他怎么不在我军队里面？意思说我不能够控制他，我不能够掌管他了。所以每一个这样的人都列在我的军队里面，意思说从某个角度来讲你要向我效忠啊，从某个角度来讲你不可能跟我叛变。所以这时候大卫做了一件事情，我要一提而在，他要证明他的力量有多大，第二个他要证明他能够控制有多少。我讲了这半天都回来解释什么叫做骄傲。骄傲是说你有多少，没人可跟你比的。第二个骄傲，另外一个非常 subtle 的非常微妙，就你能够控制有多少。有些人很多他不太在乎，今天多一点明天少一点啊，这个等等，但有些人他不仅要多而且要控制住的，他已经很多了，但是他某个事情某个这个资源好像稍微少一点甚至吃亏一点，我对他讲他不看他有多少，他只看他失去多少。他会不要计较了，你跟某些人就说你不要计较，你这么多那就给他一点怎么样。他对他有这么多他当然看得很重，他更是看见一件事情，他多的给人家拿走一点的他受不了。人家已经这样肯定你了称赞你了，那如果有一天呢有个人有碰到某人他没有称赞你，你就觉得耿耿于怀。我们就喜欢，所以有人说这个人就喜欢听人家称赞，就怕人家不称赞他，或者人家这个所谓的还给他一些的所谓的这个评价甚至论这个评估的时候，甚至给他建议的时候他就气得不得了。所以呢很有意思，一个人的 self 骄傲就是讲到这个自我叫老我，他是贪求无厌越多越好，但是他是非常吝啬的，他不肯给出去。骄傲的本身这个字太抽象，倒过来我们要谦虚一点，这个字也太抽象。谦虚不是一个所谓品格的修养，哎呀你说我好我就说对没有啦我不会啦不会，但我们心中还是听得很动听啊，你肯定我听了，但是你说是啦你还是有些地方还是不足，你看心中就别扭。人就这样子，这些年来我还是这样子说，我相信我绝对没有比哪一个人好啦，就跟比很多人糟糕的不得了。我相信今天这些年走过来神这样的带领我释放我，我觉得不是我因为好像比人好一些说对人好一些，其实那个还不是我的，我觉得我能够这样的被释放，从我的老我里面被释放，我相信这神给我的一个极大的恩典，我觉得这神为我预备的救恩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恩典，就让我能够释放我自己，或者让我被神释放。所以老我的破碎是一个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你说更新好了。我才发现原来一个老我，你用骄傲来形容这个老我也好，用这个所谓的这个人很固执也好，用什么形容对我讲都 fine， 骄傲啦什么什么，这个人很主观的很主见啦什么都好，但是我还是把它弄得清楚点，什么叫骄傲，什么叫老我贪求无厌，什么叫老我非常吝啬，非常吝啬。我不是说也不要装哦，为了怕人家说你吝啬， 你本来就说你需要也要，我不这个要讲得清楚一点，就是当那个有需要比你有需要的时候，你给他是应该的，我认为，因为你相信今天有的也不是你配的，是神给你，所以你看到一个人比你有需要给他，那应该的。但是不要说人家很吝啬，那个人更不需要，你应该塞给他，呵呵，不要做这种虚假的事情，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那个人觉得不需要的，那没有什么，不要只是做人情啊，这个没有这个，因为这种人。但是倒过来，如果那个人真看到那个人需要，就是你不是很足或者很够，但你真的比他光景来好一点，你真是比他多一点，你看到那个有需要，我相信你会有个感动，你会需要有个。所以有时候我们谈一些事情，我的妻子也问了，哎，要不要帮助那个？我就想想看，我说那不需要，因为从某个角度上，他还蛮富足的。我一说他有，那去看看那些没有的嘛，那没有的在哪里呢？啊，另外一个，有时候这些东西都很微妙，哦，你不喜欢就去给人家，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对我来讲，你不用的，用不着的给人家那个，那是因为看到那个人的需要，看到那个人，就是他的需要比你来的大，或是就是比你来的紧，就是这个紧迫，那该能够做什么就帮他做什么。所以大卫这时候做一件事情。你看他数，他不是人口普查，不是还有富人啊、老人家啊、小孩子那种，他专门找的是什么可以拿刀的勇士，他要 demonstrate 他的这个所谓的军队，他的这个 might 有多大。那另外一个，他也要说，在我的可以控制的人口当中，老人家没有问题了，他不会造反，小孩子也没有办法，那妇女更不用说了，但这些人可能会造反。这些友人一定要在我的控制的底下，所以用这个字点数这个字，基本上用军队的话就是所谓的把它列入名单，这个字 enroll 就是把它列入名单，所以每一个这种年轻人啊都要列入这个名单的里面，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躲开他。在整个的，我不再说，我们不知道神对于这个人生气生在哪里，不过单单用这个大卫所做的这个事情来讲，当一个人活在自我老我里面的时候，基本上他不会依靠神的，基本上他思想头脑里面有神，但他整个信仰里面神不会在心中做首位的，不会掌权的，他不会让神来掌权。连约雅都知道这个事情，如果真要打仗的时候，对，你点主这个人数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忘记，在过去每次打仗也不是因为你的军队很强，也不是因为你的勇士很多，当然大卫不是没有，但是每次打胜仗都是耶和华与他征战，不是这样吗？第二个很重要的是用你的方法，用你自己的所谓的力量来抓住你的资源，甚至控制的资源呢，还是要好好的善用你的资源。如果不吝啬，这是一个简单的话，包括你的同工在内，包括你的孩子在内，包括你的公司里面那个员工在内，所以又回到这句话，你是利用他们呢，还是成全他们？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一个人啊，不要说我们人，包括教会在内，就是周牧师跟我们分享一点他在回家的他的一个感动啊，对韩在韩国一个回家就来了很多这个传道人啊，特别他特别对韩国有个感动，所以他给神跟他讲了，给他所以他分享，很多人都受感动，我听了我都觉得很感动，因为韩国过去都在问谁是 number one， 神说你们不是要争 number one， 你们要become one， 你要不要成为一个叫合一了，所以过去韩国每个人都说我是最厉害最大，每个人都努力成为这教会了，要成为韩国最大的 number one 的教会，但周牧师说不是，你们这些人都在争 number one 教会，要成为一个 one 的教会，叫合一的教会。然后他做一些见证，我也蛮感动，因为这20年也跟他在一起， 大家记得以前我还不有些的教会也为牧师说灵粮堂是最大的教会，所以我们这些小教会要联合在一起，要把最大的教会把它打败，把它打倒。周牧师这时候想到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神为什么要带他走这个借着带棉牧师带他走合一的路，走这几十年不容易哦，合一常被人家误会的，常被人家拒绝的，他走了。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如果你有机会，台湾的教会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所以很多可以继续努力发展。不过真的你跑一些地方的时候，你发现现在台湾的教会是比以前强很多，现在所谓过千的教会比以前多了很多个。但不管怎么样，这一年来一个最大的改变，周牧师这样说我也非常同意，因为现在台湾的教会越来不再问谁是最大的教会，问我们是否是能够跟别人一同来合一，一起来同工的教会。一个骄傲的人永远找不到同伴，一个骄傲的人连神都放弃他，起码在这个时候，一个骄傲的人。所以这是第三个 point。什么叫骄傲？这刚我提的第三个骄傲的结果，没有人会跟你在一起，你找不到同伴，更要紧的，你找不到这位乐意成为你朋友的神。所以今天我要提的三方面，第一个，一些困难来的时候，你是被神感动呢，还是被撒旦所谓的这边说激动，到底我有没有破口，有没有不足的？我们要悔改，因为那时候心情啊，各方面的脾气啊，这个不满等都出来。如果这时候有困难来，你觉得心情很平静，因为圣灵不断的运同在安慰你、鼓励你、带领你，你会被他感动，被他得到他安慰。那如果有破口，有不纯的事再来，可能最后回过头来，大概还是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老我，我们会贪求无厌。第二个倒怪，我们会非常的吝啬，失去一点都呱呱叫，面子失去一点就觉得真没面子。那第三个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老我、自我的里面。因为你不会有朋友，不要说朋友，连神这位好耶稣是我的好朋友，连这位耶稣他愿意做你的好朋友，这位这时候都很难亲近你，跟你走在，因为你的老我的我的老我自我太强。所以谦卑不是一个修养，谦卑是一个对你自己的认知。不认识自己的人，所以圣经用这句话，这是有机会我们可以思想，人若自欺，这句话的意思就你不认识你自己，你还以为本来是这样，你还以为是那样，本来是这样，你以为是不错，现在台湾现在选前有这个人的自己的什么感觉很好，是不是用这句话？感这叫自欺啊，就自欺。所以自己不认识自己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真的神的话是我们脚前路上的光，神的话真是可以光照我们，甚至洁净我们。当然神的话出于神的灵，当我们被神的话提醒的时候，我们就圣灵来光照我们。圣灵最喜欢在我们里面做，就是说像火一样做炼净的工作。我常说，不是我说的，是一个灵恩的里面一个长辈说的，他当时现在已经不在了。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但圣灵像火一样要炼净我们，烧尽我们一切的杂质。主的宝血是永远是有功效，但是常常让圣灵来光照来炼净，但是我们成圣道路上天天都需要操练，求主来恩待我。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来为自己祷告。 我们在这来仰望主，我们在这等候主，我们在让主来光照，我们在这把自己敞开在主面前，跟主说，如果在里面还有不纯的，神会让这时候想起某些事情，可能想起某个人，在某个时候发生的一些人事故，这时候你心中有愤愤不平，心中还有这个不安的，我们求神来光照，让那个的不只是我们说，哎呀，我们不要去计较，确实不计较是你的想要做的事情，感谢主，但真的这个事情能够放得下，是因为那个事情想到以后已经不会再激动你，因为已经被神感动了，已经被圣人被圣灵安慰了，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如果还在激动当中，求主这次主啊，你来破碎，我要破碎，但主你就在来光照的时候，用了宝血来遮盖，用了火来炼净，再一次重新接受你，把神的爱浇灌在我心中，拿走我一心的愤愤不平，我的不安，拿走我的害怕，我相信神会将一步一步的一件一件事情的把我们带进跟他同在同行里面，我们就真能够唱这首诗歌说，耶稣是我的亲爱朋友，他是与我们同在同行的神。我们看过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们在现场，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按照上所成就这一切，何等的奇妙。哦，主按照上所成就工作是何等的宝贵，今天我成为这样的人，何人都是你的恩典，谢谢主。哦，你释放了我，谢谢主，你在不断的在里面做更新的工作，甚至多少时候还在我里面做炼净的工作，主啊，更多的拿走我，拿走我的，哦，让拿走我的劳，拿走我的脚，拿走我的自嘛自意自主，哦，主啊，就让我单单的仰望你，哦，不是靠我拥有多少，也不是因为怕失去了什么我就抓住不放，哦，我知道一切都从那里来，哦，主啊，你给我的，哦，要给出也要给出去，你给我的给了，你会把更多给我。这一年在这样走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可信靠的神，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在这方面那做一些祷告的回应。